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美本周将迎来热浪，多地气温将超过100华氏度。
世贸组织召开4年半来首次部长会议，议题重大紧迫。
美国油价不断攀升，拜登本月可能访问沙特。
美国参院两党团队达成协议，宣布枪支管制框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13号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称俄罗斯许多针对乌国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攻击动用国际禁用的集束炸弹，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国际特赦组织在关于哈尔科夫的报告中说，屡屡无差别的针对哈尔科夫住宅区轰击，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和受伤，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在哈尔科夫发现俄军反复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 9N210 和 9N235 集束炸弹与散雷的证据。集束炸弹在半空中释放数十枚小炸弹或手榴弹，无差别的散布在数百平方公尺的范围。这份题为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死亡的报告细述俄罗斯军队如何在2月24号入侵第一天便开始在哈尔科夫平民区为攻击目标，无情轰击持续了2个月，对这座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造成大规模破坏。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部长4年半来首次聚会日内瓦，从6月12号起举行为期4天的部长级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过度海洋捕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安全，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1年多前就担任世贸总干事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面临对他的首次重大考验。在当天会议开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他敦促各国贸易部长在未来几天加倍努力。他说，如果能够达成1-2个全球协议，会议便是成功的。这次世贸组织会议最紧迫的议题是俄罗斯入侵传统上被称为世界粮仓之一的乌克兰，使全球几亿人面临粮食危机。另外，让外界感到谨慎乐观的是，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后，各国可能终于同意禁止渔业补贴。这种补贴使非法和放任自流的捕鱼活动得以泛滥。
韩国表示，朝鲜12号向海面实施了一连串火炮射击。这种火炮的射程和运行高度虽然不及弹道导弹，但对距离朝鲜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首都首尔依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韩国军方星期天晚间发出声明说，朝方在当天早上发射了这些火炮。韩国与美国正密切协调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召集会议，并对朝鲜提升武器装备表示忧虑。总统办公室表示，韩国将严肃对待朝鲜的这项努力。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称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被指向华盛顿施压，并谋求国际社会解除对平壤的制裁。今年5月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表明会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提升国家的防御能力。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们预计从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一轮会谈，谋求提升两国的安全和整体双边关系。
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前，仍有几十场初选将决定提名人选，其中一些初选非常关键，可能决定下届国会的权力走向。在11月的普选前将进行的6场关键初选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周二将迎战前众议员凯蒂·阿林顿；第二场是密西西比州第三次国会选区共和党决选；三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第四场是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伦特即将退休，他空出的席位对共和党来说应该是安全的。 五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第六场是怀俄明州全州范围的共和党众议院初选。将于8月16号举行的竞争怀俄明州唯一众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初选是最引人关注的选举之一。这场选举将决定有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的命运。
美国近期枪击事件频传，6月11号，美国各地才举办了反枪支游行，没想到同一天，在肯塔基州就发生另一起枪击案，有五名青少年中弹，其中一人重伤抢救中。根据 CNN 报道，美东时间11号晚上9点左右，肯塔基州最大城路易维尔的警方接获报案，当地一座名为四巨头桥的桥梁附近发生枪击。警方获报后赶往现场，发现三名中弹青少年，其中一人情况危急，随即将他们送医院。之后又有另外两名青少年带着枪伤自行就医。这座四巨头桥横越当地的河滨公园，不少民众都会在这里散步、骑自行车。路易维尔警方表示，我们知道事发当下公园内有不少人，我们要求目击者或者是有察觉到异状的人给我们打电话提供线索。
南非政府12号表示，境内第三大城市德班和周边地区2个月前发生有记忆以来最严重的水患。法新社报道，瓜祖鲁纳塔省省长齐卡拉拉说，洪水泛滥和山崩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到461人，还有87人下落不明。距离洪水肆虐瓜祖努纳塔省全省至今已有2个月。齐卡拉拉12号在记者会上说，受灾的民众高达85280人。4月份袭击南非的暴雨被归咎为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所致。当时雨灾让南非政府感到意外，因为过往暴风的脚步向来不会到达当地，大多是扑向邻国莫桑比克。瓜祖鲁纳塔省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降下了300多毫米的雨量，将近德班年降雨量的1/3，打破近30年来的降雨记录。齐卡拉拉说，瓜祖鲁纳塔省这场洪灾被确切地誉为史上最具毁灭性，并说有超过27000栋房屋损毁，其中8584栋全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本周将迎来热浪，多地气温将超过100华氏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苹果公司的 M1 芯片有一个不可修补的硬件漏洞，可能允许攻击者突破它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这个漏洞存在于苹果 M1 芯片中使用的一种硬件级安全机制，称为指针认证码，或者叫 PAC。这项功能使攻击者更难把恶意代码注入设备的内存，并提供了对缓冲区溢出漏洞的防御水平。攻击迫使内存数据溢出到芯片的其他位置。然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新颖的硬件攻击，它结合了内存损坏和投机性执行攻击来规避安全功能。这项攻击表明，指针式验证机制可以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被洞穿。更糟糕的是，由于它利用了硬件机制，没有软件补丁可以修复它。研究人员向苹果提交了他们的发现，苹果公司没有发表评论。
先买后付是苹果在 WWDC22 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全新金融服务。这项新服务允许用户可以在6周之内免息分期4期购物。现在更多关于这一服务具体如何运行的细节曝光，包括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就是苹果将实际管理这一服务本身涉及的财务和贷款。根据彭博社的一份报告，公司将使用子公司 Apple Financing LLC 为新服务进行信用检查和贷款决策。这一子公司拥有所有必要的州级贷款许可证，然而它与苹果公司的主体分开运作。过去，苹果公司依靠第三方信贷处理商和银行提供类似服务。近年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寻求将更多的金融服务引入内部，因为它希望对客户的数据实现更多的控制和监督。
据法新社最新报道，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和一家法国数字培训公司将于新学年在法国开设一家元宇宙学院。据报道，这个元宇宙学院将设在首都巴黎以及里昂、马赛和尼斯等其他城市，每年每个城市将培训20名学生。 Meta 公司负责南欧事务的副总裁说，学校第一年的目标是免费培训两个岗位约100名学生，就是专业沉浸式技术开发人员以及支持和协助技术人员。报道指出，元宇宙指的是一个沉浸式数字世界，目的是通过增强现实或者虚拟现实再现现实生活，把网络从2维变成3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本周开始，从俄亥俄河谷到墨西哥湾沿岸的几千万美国人将迎来难以忍受的滚滚热浪，全美多个地区将有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气象学家警告，一个强大的上层高压带将停留在美国东南部，民众必须严防创纪录的高温天气。请听报道。
随着未来几天气温越来越高，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超过7000万人将处于高温警报之下。根据气象预测模型表明，由于高压带在整个地区的扩张，俄亥俄河谷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比平均水平高20到30华氏度。本周一，随着高压带向东推进，最远到内布拉斯加州北部的高温将可能达到3位数的华氏度。这样的炎热气温意味着每天将会有几十个创纪录的高温，从落基山脉和西南部到东海岸的地区将处于危险之中。当实际热量和湿度相结合时，美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会介于100到110华氏度之间。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和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预计气温约为95华氏度。亚特兰大最高气温也能达到约96华氏度。周二，从五大湖到美国东南部将出现历史新高的气温。北至芝加哥南部的城市可以看到温度计上升到100华氏度。通常，封城芝加哥每年的这个时候只能达到大约80华氏度。但几千万美国人将看到气温达到超过90华氏度，甚至超过100华氏度。还有几十个其他城市将在周二下午接近或打破高温记录。周二之后，危险的高温将继续向东扩展。卡罗莱纳的地区白天气温将超过100华氏度，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诺克斯维尔，以及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都将接近达到世纪大关的温度水平。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周日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全美汽油平均价攀升到每加仑5.01美元的高峰。消息人士称，拜登正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并在6月下旬前往欧洲和以色列。但一周后，拜登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前往沙特阿拉伯。请听报道。
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燃油价格创下纪录，但美国汽油需求仍升至今年最高水平，但较去年同期低1%左右，较2019年同期下降近6%。原油市场虽然需求强劲，但导致高油价持续的最本质因素还是供应偏紧。欧佩克产油国在第29次部长级会议中，决定将7到8月的月度产量日均上调至64.8万桶，高于此前日均43.2万桶的月度增产计划。虽然增产计划超预期，但目前欧佩克各成员国的剩余闲置产能并不多，且最近几个月增产规模未能达标，市场担忧供应偏紧的情绪依然不减。自2021年以来，美国人一直目睹油价飙升，今年俄乌战争开打后，油价更加快速上升。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打破了记录，在加州周日一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攀升至6.43元，为全国最高。即使是平均水平通常较低的州，例如德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汽油价格已经超过平均每加仑4.5美元。民调认为，拜登政府需为美国物价上涨担责。上周，拜登的支持率在几项民意调查中创下历史新低。消息人士称， 拜登正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并在六月下旬前往欧洲和以色列，但一周后拜登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前往沙特。本周末，拜登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被一名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利用可能的中东之行来达成改善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协议。拜登说，我们得看看再说。一名白宫官员周五表示，重新调整与沙特的关系也很重要，并指出过去80多年来，沙特一直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昨天宣布，他们就一项提案框架达成协议，目的是通过限制潜在的危险人物持有枪支来减少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请听报道。
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工作团队周日说，他们正在努力撰写法案，为心理健康项目和学校安全提供更多资金，并为各州实施和维护红旗法提供激励措施。对于21岁以下的枪支购买者，背景调查时需要包括青少年记录。工作团队的两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两党提案旨在保护美国的儿童，保护我们学校的安全，并减少我们全国的暴力威胁。家庭很害怕，我们有责任走到一起，做一些有助于恢复他们在社区的安全感和保障的事情。我们的计划增加了所需的心理健康资源，改善了学校的安全和对学生的支持，并帮助确保危险的罪犯和被判为精神疾病者无法购买武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计划在拯救生命的同时，也保护了守法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参议员们在他们的集体声明中说，声明还说，期待这一提议获得广泛的两党支持，并将提案最终变成法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周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支持这一两党协议，说很高兴看到参议员柯宁和莫菲在讨论中继续取得进展。在50-50的参议院，任何法案都需要得到两党的大力支持，以达到推进立法所需的60票。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支持这项立法，这意味着至少需要10名共和党人支持最终的法案。而目前已经有了10位共和党议员签署了这一协议。议员们已经排除了把购买 AR-15 等攻击型武器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的可能性。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表示支持这一措施。上个月，德克萨斯州一所小学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19名学生和2名教师遭到杀害。这起事件再次在全国引发对枪支管制的辩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香格里拉对话闭幕，美中关系和乌克兰最受关注。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提倡需要成立经济版防御联盟。
香格里拉对话闭幕，美中关系和乌克兰最受关注。
瑞典智库说，全球核武数量将出现冷战以来首次增长。
比特币跌势还没完，经济学家说恐怕跌到20000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瑞典研究人员周一表示，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数量在历经35年下滑之后，今后10年预计将会出现增长。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中共、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9个拥有核武的国家 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减少了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渐裁减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经从1986年的7万多枚高峰逐渐滑落。然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人员表示，裁减军备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全球核武升级的风险如今正处于冷战后时期的最高点。报告共同执笔人柯达告诉法新社，很快的全球核武数量将从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开始增加，预计未来10年将出现增长。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反弹后，美联储正在加大力道遏制40年来的最高通胀，并开始几十年来最快的紧缩周期之一。近70%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在明年陷入衰退。自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把基准政策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准上调0.75个百分点。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也将在本周二再次召开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预计将再升息2码，并暗示这一步调将至少持续到9月。目前有近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会在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宣布进入衰退，1/3的人则认为衰退会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不过，这项调查结果跟美联储的观点背道而驰。美联储认为能在不重创经济的情况下抑制需求，并预测随着升息，热络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将选择削减职位空缺，而不是裁员，进而降低薪资成长。
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敦促伊朗当局立刻重返谈判桌，来避免酿成危机。自联合国6月8号通过决议谴责伊朗不合作之后，伊朗本周便将国际观察员监控伊朗核子活动的摄影机讯号切断。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目前27台监控录影机已经被移除，并称这是非常严重的举动。葛罗西说，最近经验告诉我们，伊朗开始对国际观察员说滚回家之类的话绝非好事，现在情况变得更加棘手得多。对伊朗而言，要取得外界信心，取得推动他们的经济而急需的信任，唯一方式就是让原子能总署观察员在场。葛罗西还表示，即使伊朗几个月后让摄影机重新连线，他们在这段没有连线期间所做的任何事仍然是秘密，可能从事炼制作业，但这除非有协议才能知道状况。
据纽约市警察局周末宣布，上周五和上周六在地铁7号线上持刀攻击的男嫌犯已经被逮捕。根据市警局公布的资料，10号早上8:30左右，32岁的嫌犯唐尼乌比拉在开往曼哈顿的地铁7号线上持刀刺伤一名62岁的男子，造成受害者的脸和右手被割伤。之后，嫌犯在 Queensboro Plaza 地铁站下车逃跑，受害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他对警方说，以前从未见过嫌犯，在遭到攻击之前也没有和嫌犯有互动。而第二起案件发生在11号早上7:15左右，一名55岁的男子坐在74节和百老汇地铁站的长椅上等待列车进站，但嫌犯无故持刀刺伤受害者的脖子，之后逃逸无踪。受害者被救护人员紧急送往埃姆赫斯特医院，伤势严重，但生命情况稳定。
过去几个月，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已经导致多国推出出口禁令。行业观察人士担忧，亚洲人的主食稻米可能成为下个禁止出口的产品。根据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公布最新的5月食品价格指数数据，国际稻米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攀升到12个月高位，因此专家担忧稻米可能会成为下个被禁止出口的产品。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勒伯德表示，他担心印度可能在几周内对稻米实施出口禁令，因为他们在考虑小麦和糖之后，可能会做出让人出乎意料的举动。野村证券经济分析师瓦尔玛则表示，要再监控未来稻米价格，因为小麦价格上涨，可能有些人转用稻米替代，这样将增加稻米的需求，并降低现有的稻米库存。
自美国上周五公布令人震惊的通胀数据以来，影响全球风险资产。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周一在亚洲交易暴跌到近18个月的低点，盘中一度跌破 2.5 万美元。著名的比特币和加密评论家、经济学家彼得·西夫警告，比特币的跌势还没有结束，要投资人谨慎入市。西夫12号在推特发文，除了预测比特币会跌到2万美元，并预测以太币跌到1000美元，警告投资人此时避免逢低买进，否则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钱。西夫也在文中说，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飙升，很多比特币持有者将被迫出售比特币来支付生活所需，因为毕竟杂货店和加油站不接受比特币。而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加剧和很多比特币持有者的失业，将使他们出售比特币来支付生活账单。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没有薪水的长期买家也将被迫出售比特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格里拉对话闭幕，美中关系和乌克兰最受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市场调研公司 Counterpoint 发布了最新报告，联发科夺得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芯片的销售第一名，超过高通，成为安卓手机的第一大芯片厂家。联发科在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占份额高达 38%， 超过高通的 30%， 紧随其后的是苹果、中国紫光和三星。而华为海思芯片的出货量则是持续衰退到仅剩 1%， 位居第六位。而在销售额市占的排名，高通则以 44% 的份额称霸，遥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联发科在 5G 芯片市场的出货量同比明显增长 20%， 旗下的天玑700和天玑900系列在全球中低端手机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高通的骁龙700和800系列在高端安卓手机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再加上旗舰级手机搭载的高通骁龙 S8 Gen 1，都为高通带来超高的销售额。
甲骨文上周完成收购美电子病历软件龙头之一 Cerner， 计划建立美国全国的电子病历资料库。甲骨文是在去年年底宣布以283亿美元收购 Cerner， 成为这一公司金额最高的收购案。继今年一月美国证管会同意之后，六月初也获得了欧盟主管机关的核准。上周四，甲骨文宣布收购案在6月8号完成，甲骨文取得 Cerner 69.2% 的股权。在上周末 Future of Healthcare 大会上，甲骨文技术长 Larry Ellison 指出，甲骨文计划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全国匿名资料库，来统整数千个分散在各家医院的云端资料库，解决医护人员对电子病历以及医疗记录取得的问题。他指出，甲骨文和 Cerner 具备建构这类资料库必要的能力。
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生前警告过科学家，向太空发送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暴露地球的位置，引来恶意的外星文明攻击地球。西班牙维戈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阿尔贝托的最新研究发现，按照过去50年里地球上发生种族侵略事件的比例作为基础，把这个比例应用到宇宙的环境中，最后推测出银河系内可能有15785个外星文明，其中银河系内大约有4个恶意的外星文明。只有当人类向银河系内不同的系外行星发送多达大约1.8万条信息，地球才会遭到一次被恶意外星生命毁灭性的打击。阿尔贝托认为，地球受到恶意外星文明入侵的概率很低，可能比遭到毁灭性小行星撞击的几率还要低2个数量级，而后者发生的几率只是1亿年一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亚洲最高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6月12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 除了美中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外，会议还谈到了朝鲜的核武威胁。请听报道。
香格里拉对话6月10号到12号在新加坡举行，吸引了来自大约40个国家的575名代表，包括外交官、国防官员和武器制造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周日发表演讲，谴责美国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他还说，两国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改善双边关系取决于美国。而此前一天，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讲话中则强调了中共在印太地区对美国盟友构成的强大威胁。他说，中共军机的不安全空中拦截和船只的海上对抗的数量惊人的增加，美国会帮助盟友捍卫自己。美中关系通常在历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中都会占主导地位，而今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成为另外一个焦点。奥斯汀在会上多次将俄罗斯的侵略与中共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泽连斯基强调，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到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使整个世界处于饥荒和粮食危机的危险之中。他告诉与会者，各国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不只是有助于击败俄罗斯的侵略，也有助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除了美中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外，会议还谈到了朝鲜的核武威胁。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在会议上表示，韩国将加强国防能力，与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他说，如果朝鲜实现无核化，韩国也会帮助朝鲜。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在本月底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前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正提出一项经济版的共同防御计划，旨在遏阻中共、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经济胁迫，而这一计划已经向美国和欧盟提出征询。请听报道。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近日提出了一项制定经济版第五条款共同防御承诺的计划，来遏阻中共、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经济胁迫。2009至2014年担任北约秘书长的拉斯穆森，在和前美国驻北约代表达尔德共同撰写的报告中说，我们的计划是受北约第五条款所启发。第五条款表明，对一个盟邦的军事攻击将被认定对全体盟邦的军事攻击，其目的是在民主国家的经济领域上产生和北约在安全领域上相同的贺阻和团结的结果。据拉斯穆森和达尔德主张，经济版的第五条款承诺可以通过现有机制，比如由七国集团实施，不过他们也强调其他民主国家必须参与其中，同时必须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以处理新的保证。达尔德指出，该计划已向美国拜登政府官员，包括白宫、财政部、国务院官员以及欧盟官员提出征询。他说，如果是在去年，这个计划不太可能赢得许多支持，但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已经让世界更加理解世界正在改变。这个构想是在西方领袖预备在本月底在西班牙举行北约峰会以及在德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际所做出的倡议。相关领导人将在这两个会议上商讨应对经济战和传统安全威胁的方法。虽然这个报告没有详细描述对进行经济胁迫的国家实施哪些具体反制行动，但达尔德说，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制裁、二级制裁、进口关税等。达尔德说，虽然这些惩罚行动可能对实施国产生负面的经济效应，并引发企业反弹，但是有助于民主国家的供应链集中。他认为，战略利益必须胜过经济利益，这一信念在过去30年或许不准确，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必须是真实且无误的。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